第十色就比如在陆地肤色或令肤色生成的床椅子床垫椅垫后离开时，既不收也不另收，或者为主妇而离开时把自己。这条就是有时候我们把一些生团的草席啊，或者这些地板铺地板这些拿到外面晒，就是雨季我们拿地板拿外面晒，然后当我们离去，我们走一走，或者说有时候直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自己不收也不叫人收也不嘱咐说，哎，现在那边还有什么东西，现在正在晒，我离开你帮我收，如果没有这样我离开就把这地下。还有第十六条，若是孤在僧团的住处夫室或令夫室卧具后离开时不收集也不另收集，或为主妇离去则发起这条。这条就是比如你的草席还有你的一些卧具等等，你就放在僧团的故地，然后自己离开的时候你们放在那边，就变成说你仍然用你的作品占用僧团的用具，那这样你就坐骑等等，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如果你想要离开我们的寺院，就放大自己啊。可通常在这个时候呢，这一条就跟那后面那个塞纳什那坐卧处的行仪那里有一条，就是讲到如果比丘要离开之前要全部把自己东西收好，把自己东西带好，然后把僧团的东西全部放好，这样就不放。如果你把自己的东西遗留下来，那后面的比丘他到底是怎么办呢？
那如果是那坐卧具是属于僧团的呢？
那就僧团的就不算了，
不像这样子。
那就因为他没有占据僧团的，因为僧团本身不是在。但是一般上来说，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物品现在的物，我们这边呢、物品有三类的物品，一类是僧团的物品，一类是孤寂的物品，一类是自己的物品。僧团的物品往往我们是指僧团摆设在孤地或者说由自己从三卡 office 那边借来的东西，这种情况呢，那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必须得把僧物还到三卡 office。 然后另外一种是孤地的物品，孤地的物品跟僧团的物品略有不同。孤地的物品就是它始终都是任何住在这间孤地这间疗房的人都可以用的，而且呢他也不能够把这间孤地的物品带到那间孤地。比如说当我们借了僧团的风扇的话，如果我们搬到其他的孤地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风扇带过其他间孤地。但是孤地的物品，如果孤地这间风扇是孤地的，那么你就不能够把它带到那间孤地。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属于个人的物品，个人的物品就是只要你不在这间孤地住，你就必须得把你的所有物品要把它带走。只要你不住在这间寺院，你就必须把你所有的个人物品把它带走。
不过他可以说，比如说风扇，你只要说，你就可以做一说啊，我的布施放在这个孤地。
对，然后就作为孤地的物品，这个就
如果他交给僧团，
交给僧团，那就他就要拿到三高，
他不能做一说放在这边。
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就是所有住在这间孤地的人都可以租用。
但是他又跟别人讲吗？如果他
是协议，他协议就可以不用了。
协议什么意思？
就 determine
哦，这样办了。
对，因为通常的情况是任何住进孤地的人他都可以自由用
孤地里面
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布施给那孤地，你就放在那边。
对，你就放在那边，对，就可以。对，对，
不用说什么，
对，不用说什么，有 determine 的连接。
有个问题就是，那些小公用的小古典，那东西就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要走之前就把几乎全部东西都放上。
是啊，再说一遍，就是说那些东西又不能够移开，又
不能丢。
对，但是呢，就在那间故地的住中就可以使用了。
对，不过比如说上次人家他多到是。他不懂，没有地方放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
上次悟空
也不能
提到类似的这样看法，他说有些，他说僧团只
确定说哪些东西是属于固体的东西，生物和固体的东西，比如说床啊、椅子啊，特定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比丘留下来，他说这边的规矩是不能留下任何东西在固体。
嗯，
那你留下来，他那天刚好提，他说，
嗯，
前面的人留下，后面的比丘怎么处理？你可以，你如果认为他是一种方式，固然是一种他不要了，他离弃的东西，后面的比丘可以拿去用。
嗯，
你记得吧？他有讲到这个。
是可以使用，
我的意思是说，他原来留下来的那个比丘，就前面住的那个比丘所留下来的动机是什么，不是确定的。
嗯，
因为有些东西像很多很小的东西，比如说
佛帕毛巾啊，
是啊，有些他这种东西也不一定要归属于任何的固体，有些东西就是只是他用了，谁用了，用过就没有什么价值。
对，而且对这种一般上来说，如果是可消耗的，
嗯，
那么袈裟会穿烂，那些手帕会烂，嗯，这样的话烂它就由它烂。然而呢，如果是住在这间孤地，你就还是可以穿了它里面孤地里面的所有的袈裟，但是如果带走的话是不行。
嗯，
在这边全部都有孤地的银叉，就是负责人，他们会登记孤地的所有物品。
嗯，
对，有固定隐藏的，所以你为但是外国人一般他就不隐藏，因为他知道外观只会留下贵重的东西，不会把那些固定东西带走。但是缅甸的单搬走，他就隐藏，他就要先把一张单交到隐藏那里，那固定隐藏，然后他去查。对，就这样。
对，
你看，对啊，对，很多不是有固定隐藏
的。我的意思说，他能不能这样查到？
对对，他会能查。
外国人没有。
外国人没有，外国人一般你搬走，他就相信你外国人不会拿走那些，
只是
怕你留下你。
你是想说，像他们有人搬到，就是像一些袈裟，你如果是全新的，是没问题，只要用过一次，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价值了。
嗯。
所以那些东西，所以我如果那天讲的这样，这些东西如果已经都没有什么价值，你把它当做粪扫，他说只要你没有疑惑，
嗯，
你没有疑惑，那个是属于固体的东西。
嗯，
但如果你有疑惑就不能做。如果你没有疑惑的话，你觉得这是前面的人留下，比如说一种或是有一点点烂的，
嗯，
已经用过很久的一些袈裟，然后你觉得你放着在多久也很快就要烂了，
嗯，
之类的东西，或是小手帕或是小毛巾这些东西，所以你用过后面人家只会当做垃圾，当做擦脚这样的。
嗯，但假如说，因为还有这个社会事情要另外讲解。假如说你认为说这个是你自己的或者什么，你就直接解决。如果是只是孤寂的物品或者生产的物品，你就不用解决，你不用阿提达纳。就假如说你说这个是我的，那么孤寂所有物品你都必须阿提达纳。如果不是的话，你放着超十天，那么我就无法解决。
嗯，
对对。这还是物品，还是袈裟这些，还是你的归属。
刚才还是不是你的吗？
就一般上来说，我们固定的这些袈裟等等，我们不用决议，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任意穿用。
我们决议说这不是我的，所以不会取走。
是。
班队之前讲说，从一个固定的东西带到另外一个固定的，不行。
比如说现在你住在那间固定啊，然后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把孤地的，比如说他窗帘，你也带到你新孤地，这个就不允许。
那如果已经跟僧团讲说借用，
借用那个就要从僧团那边借来的东西，你就可以带到其他地方。但是孤地物品一般都不舍。有比如说啊，有一次乌古姆大他就跟我说，因为有一个中国的不会，他不会说英文的北传的。他寄到了之后，他就把孤地里面放的那些书，
嗯，
全部搬到图书馆。然后古木达他就跟我说了两次，然后我第一次我才明白说他说什么，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些书是属于孤地的物品，他不知道，然后看到有书，但是把它拿到图书馆，然后最好是从图书馆那些书从图书馆拿回孤地。对，因此呢，就是我们也比较区别孤地物跟。生产物他们不同，
但是这更好玩。这些书哈，一般都只是前面的人留下来，像悟空讲的这种东西，它本来就不属于那个孤寂的东西，它只是前面的人留下来，它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那些会留下来都是流通的书。
那我不知道，因为那次就是悟空大，因为他是所以下面那个 他住在25号，他是那附近的固定的营下子，所以当时那一位水生住在29号，然后他就把他住全部搬，就是用缅文说他也看不懂，他就把他搬到图书馆，结果他就他就说
就是那些就基本的那个闽南语的课的闽南语的是一定属于固定的，
每个固定有的，
但是有一些像我们华语或者英语说大部分都是我们外国人放的材料，而且有时候是图书馆太多了，所以我们不放图书馆，我们就随便放，后面有谁需要拿这样。
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孤立的书一般一本我都不会得到，
就是更谨慎的说
法。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属于个人物品还是固定的物品，
因为我也不懂以前人留下来的时候他是怎么作用，他可能说一说这个是给固定的，或者这个我是给僧团的，我留下去，然后还跟僧团讲了。
那估计主人说了那个东西可以随便使用，
对，那就可以随便使用，这个很简单的，对。
那个国体的布施主他是可以决议说啊，你随便拿随便用，
可以，如果说随便拿了就可以，对，因为这个是只要，但是如果国体是属于僧团的话就不能够这样说，国体属于僧团的话那其实还是属于僧物，就是他是属于国体专用，如果是属于个人的，那么里面那些东西就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像如果我跟曼姐是比如说好朋友，像曼姐也可以在我为我同意之前你也可以取用，对吗？
未经同意，如果你要说，但是一般上来说如果你是比过我是比过这样就没关系，
这个亲后关系在家跟
对亲后
关系可以吗？
亲后关系可以，但是因为一般上来说比过都会很谨慎，对一些物品来接到，对对一些食品啊，对一些物品。
那比如他有血缘关系的，他的妈妈、妹妹、弟弟，这些东西，他可以，比如他去他们家，他可以用。
可以用，但是拿的话最好是，因为毕竟是属于失主，
要带走。
但是自己的亲属、直系的父母，父母儿女。
对，如果要拿的话，他可以直接向他们要。向他们要不放心，比如说这个我这个手表很好，我想要这个手表。
但是这里面好像有亲属关系的不放，不是，一个是亲后，亲后之外的就是一个
亲属没有说到亲属不放，
没有吗？
没有，只是亲后想，亲后想，而且呢，不过条件其中有个条件是，你想要的东西，我凡是我的东西，只要你想要，你都可以拿。他有这样的条件，就是像这样说过的话，那么他直接去拿就不放。所以还有这样的，但是没有说清楚，我没有看到。
我以前看的比较少，我就不确定。
清楚就有提到，就是说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就直接向清楚要东西，
可以随意要。
对啊。
可以，都要。
然后第16条，若比丘在僧团的住处，明知有先到的比丘强入，就强行进入而忽视卧具，你要想如果他觉得拥挤的话就会离开，如果用这样以这样的想法而做而不是其他的，就把自己啊，这个就是占用，用一种强行的方法占用其他比丘的故事。然后第17条就是赶比丘走，现在应该不会那么野蛮吧。第18条，就比丘在僧团住处，以楼阁上坐或卧椅，脚可开椅的床或凳子。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
慢点，不是刚才讲赶比丘走，那个也是挺普遍的。
是吗？就是
他们有时候就不喜欢这个比丘，他们就赶他出去了。
赶走啊？
对啊。
那他们其实是在同住。
对。
如果对方没有过失，赶走就算。
有过失，或者说你觉得不是很得得来，就赶他就算犯戒了。
因为愤怒不悦就赶走就犯。如果说在这边，如果是由于僧团分配他到那边的，你就由僧团去处理。对，然而如果那边固定是你的。 而不是生团的固定，你就可以把它放下。
是这样，试验试验。
在这里是比较简单，从生团的住宿赶走。
是我讲到是试验，因为好像悟口讲过说，比丘来那个生团也不能当他住。
如果他犯了一些这边的共住的规约，可以赶走。
没有，他肯定是不能，我就一直调派他，派到他没有故地啊，去哪里啊。
可以的，有些比如说在这边你发现抽烟啊什么，你可以改掉，可以，
之前
的，对啊，那些对啊，这些
正常清净
是可以，
如何的，都可以去，破坏是哪
里？然后第十九条，这个是做大住所的。这条比较复杂，而且现在一般动物我们不会自己做，就应该不会。第二十条叫比库明知有生物的水而浇在草上或土上或另浇者，把这几条，这条现在看到如果水当中已经有结节了，就是那蚊的幼虫了，你把它倒掉，这个就犯戒。所以现在就建议说，在雨季因为很容易滋生蚊虫，最好就不要储水，不要储，如果储水的话最好加盖子，要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放到两条街。如果你倒的话，那么里面如果有生物水，你知道里面有生物的水，你倒放。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明知里面有生物你还使用的，你就也放另外一条八戒底下。所以说这条就大家注意，就最好是知道，比如说在门口有时候有洗脚水，你就最好拿个盖子盖住，不要让蚊子在里面下蛋。
比如说那个波波塘那边，那个水你不肯定的话，你用就换。
明知里面有，你就看得到；明知里面有就换。
如果不肯定呢？
不肯定，你先观察。一般，比如有时候我们去到夏天了，我们看到那里哇，里面长了很多虫子，所以有时候我就不用，我就拿勺子到另外那个大缸，大缸里面也那个大也是很有，我就先把它弄开，都弄开了。然后那姐姐前面她一看到水会进去，然后就这样子，对，
这样就不犯了，
这样就不会犯，对，因为明知我们明知舀的水没有虫子。
像厕所那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它？
厕所那个水，如果我们经常动，它不会长结节，就不会。如果它已经长了，那个就要。
因为它去那个下饭嘛，那个饭就在里面。然后我们冲了，就去那个。
这里说到明知，甚至我们肉眼就看得到。
看到已经。
对，在动。
看不到就没关系。
看不到没关系，如果看不到也有关系，我们呼吸都很难。
不是，因为有个比丘跟我讲，是说我们的那厕所那个水啊，常常那个蚊子就会分散，所以说我们那个粪池其实里面满满都是蚊子。
对，
一般如果真的碰到有蚊子的水啊，但是又不得不处理的时候，这就怎么处理？
一般拿到小溪那边去扫。
小溪也要雨季才有水啊。
哦，那。平时一般，要不然我们就一般不用。
不用，那水怎么处理？那
水就有它香。那如果你倒或者叫人倒，人家叫人倒就有。
拿去小溪那里倒，感觉。
对，拿去小溪那里。
小溪有鱼。
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是倒在有水的地方。第21条、22条、23条、24条、25条、26、27、28、29、30，这全部都是跟比丘尼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比丘尼了，所以我们不用考虑。病的比丘可以在食用施食处时，一次，假如超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不会放的。第32条，节重食指。除四十外，把这些，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节重食，这个有3位、4位的比丘一起去受邀请去吃，但是在一般上来说呢，我们犯这条戒也不容易，但是要教大家的。所谓的节重食，如果在家人他邀请，比如说尊子们，请你，我今天请你们吃饭， 那结果有四五个姑一起去，只要他们接受，无论他们是一起吃还是个别吃都罢。所以在缅文里面就有一个是用松，一个是用德梅，或者说叫萨萨，就对，就是饭
吃餐厅的餐厅萨
的中萨中萨对萨对，或者说德梅萨萨的吃，对，有时候也是吃一直饭萨萨一直饭，
比较少，就是餐厅比较少用，但是重复比较少饭。
萨是，而且萨也可以吃饭，对吧？所以说吃饭，那么这样子就不饭。在巴黎里面呢，就是如果是用宾大巴达就不饭，如果是用巴达就饭，巴达就是吃，或者欧达纳也算。
像在现在什么邀请呢？
我们现在一般下来说就是春节我会请用斋。就是吃饭，有家吃饭，等我请你吃饭啊！今天哦，请你去吃印度糕饼，请
饭。
饭
其实就是说提到这个饭啊，饼啊，这个。
对对对，这些提到，比如说今天想
指定的食物。
对，今天喝鱼肉粥啊，今天。
如果大的鸡群们得来这边火锅。
对对，这个就饭。
就饭了。
他说他已经有他有那个
美味的激情
肉啊，
对，
那他
去才饭，不去就不饭，
不去不饭。对，
那我以为如果你是冰大巴没有问题
啊，冰托波跟冰大巴不同，冰大巴他的意思是富
不
辜负，
就是如果你去他的家托波
如果他只是邀请说真的请你到我家里托波，那就不可以。
你一个冰的巴达是富的意思，
冰的巴达是食物，对。
那刚
冰的是团食，巴达是掉落。
哦，反正我以为这条件你要在他的家吃才
罢。
不是，只要你接受，无论你是一起吃，
回来
或者说你个别你去，然后个别回来个别吃也都饭。
哦，是饭。
对，
所以是那家人如果邀请的时候提到。饭饼
面啊，包子啊，这些肉啊，对，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如果是两位或三位就不饭，两位或三位就不饭，超过四位，四位或超过
四位才饭，
对，
哦，两位就不饭，
两位一位都不饭，对，
超过四位就，
对，就叠重，对，加纳伯加纳，
那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是个咖比亚。他说他明天煮什么东西供养。那如果被姑们吃了，会不会想做饭？
他也是属于邀请的。
算是他，因为他是卡拉卡比亚嘛。他有能力去做。
但是如果是假如之前那位卡比亚他邀请说，明天你想要吃什么？那被姑可以说我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
OK，
这种情况就不犯，这种情况他就有邀请，但是如果是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反正今天我煮了什么什么，请你们来吃。
那像如果讲出家人可以不可以教导这个嘎比亚这样子说？
要教导，
要教导，
我是可不可以？
那这样的话，最好那就是说，尊者，明天我想供养你。
对对，
请你来我家。
对，这个可以。
然后你静静就是代表你已经默许。
是，那这倒是不可以点头或什么都可以。是，一般上来说，我们都不用用什么，我就说，反正我希望邀请明天到我家里应供。
用餐不可以。
用餐。用餐呐、啊。
餐。
比较什么？如果是我们说在巴黎面巴达，巴达也是。也是我们会翻译用餐，巴达瓦达是食事，食事，对，巴达瓦达我们就翻译成中文就是用餐，所以还是用巴达，最好我们是用一些敬语，就咖啡的瓦达，就是应供是最好又很文雅，而且又很恰切，作为僧团或者是布施僧团。
那印尼的什么？
心里啊。
马来西亚文说不讲达纳的那个
达纳哈，
达纳好达纳的，
一过来我就叫达纳，马来西亚全部用达纳，
他们就是达纳。
但是会不会想说不包括食物？因为好达纳是物质达纳，
对对对，
知道的的确知道了，
通用。
通用
的。那要说硬功的话，就在人数上有没有限制？
没有，
没有，没有，你可以去一个正常的。说硬功。
然后第三十三就是辗转舍者，除四十之外，八十七啊。这里的四十是生病时可以只做一次，这里辗转舍就是你接受了一家人的邀请，然后你又去另外一家，对对。第三十四条，若与笔呢、干粮啊等量千红书家的哭，随意拿起。这里现在一般也不会。也不会放大，有两张满摸搬来搬去，
现在不会太大
了。嗯，然后第三十五条，就比如以足食咀嚼或食用非圣仪的嚼食或饭食，八几几啊？这里的足食很容易放的，我们现在这条就经常容易放大的。当如果有人拿着食物供养供养你，你就不够，让你拒绝，不要不要。那你既然拒绝了之后呢，你又去吃，又再去托钵，或者别人又拿东西，你又接受，那就犯罪。
我是早餐那餐，如果你拒绝，午餐你再去托钵。
对，比如说现在早餐。特别是在这边，比如说之前经常给东西，早餐的时候给，你去托钵，托了钵之后呢，你就吃，然后在吃的时候，或者说还是吃完的时候，还是没吃，在，只要没吃不算，但是如果吃了，然后呢，就又有一个人拿了一块饼干或拿了一些糕点给你，你拒绝，
对，对方吗？
对。你拒绝，你只要你一拒绝了，那么如果中午你又去托钵，你又吃，
哇，这个很容易，
是不是很多人走？
对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到的以足食，在律藏里面直接提到有五个条件构成足食，第一是知进食，第二知道是膳食，就是贪恼。饼干啊，面包啊，鱼啊，肉啊，饭啊等等这些，然后在伸手所及之处，就是在伸手所及之处
供养，
哪来，然后呢是拒绝，你用身或用语表示拒绝的，不用供，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对你说，但是他拒绝必须得有是五种叫做五种膳食，就是饭啊，那个面制品啊，那些糕点啊，草粮啊，鱼跟肉，这些都算。所以他一次也那么中午，他又去托钵一次。
那比如说早上他去托钵，如果今天是 Indian rice 饭，你吃不下饭嘛，你就这样拒绝，然后你托了粥，这样你饭呢？
没有饭。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吃
，然后你脱了之后，我就说在吃的时候，
不是已经开始吃了，
然后
在开始吃了再拒绝，没有开始吃就拒绝不放。
哦，
有
点开始吃。
对，开始吃的时候，哪知道你吃完早餐、中午餐没有吃？
要么得平时你在吃，然后我去供养你，然后你如果你觉得说不吃，你就想吃，然后你就不会再去脱锅了。
如果我拒绝了就不行。但是必须得你在伸手所对，那么这条还是有补救的方法的。假如说已经拒绝了，那你又想再拖中午饭，你又想再继续进食，那怎么办呢？要做鱼食法或者禅食法。有时候我们就会碰到有一位的锅，当他拿着一钵的时候，然后就说这个是供养你的，你就才知道。这个时候，这维哥他希望做禅食法，那你就可以在他的钵里面拿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拿一些饭啊，或拿一些菜啊等等，拿了之后呢，然后你就 把这个波还给六祖，不说之前我已经供了那些，
嗯，不叫了。
对，那个他要大接触，他就不吃，他吃这些叫做残食，就叫离食，因为已经
要的
其他的对，不过已经拿了，
吃剩的。
那反对，如果他没有拿东西出来，他直接又回一个之前，
那不行，
我一定要拿一些东西。
对，就是他拿的那些东西，而且说之前我已经够了，
那是剩的。所以他要拿至少一粒饭，
一饭过这一方一定要自己苦。
对对，
今天我说来对方不知道不还给他了，
不还给他那也是
没有
办法。
哦，对方一定要是比库啊，
然后呢，在第三十六条跟这条就会有很大关系。三十六条，若比库以非圣尼的绝食或暂食，让明知已经足食的比丘可以拿起，哎，师姑来吧，食用吧，希望供绝食再食用时把这些，这条就是明知他已经拒绝了，然后你专门拿个东西，哎，吃，然后他，你的问题就是说，只要让他犯戒，然后指着他你怎么可以犯戒，然后只要他那位你给食物的比丘一吃，你就犯大戒。
如果没有要他翻的那个情
节，都你不知道呢。
其实这个方式，另外那个知道他是故意要让他的，他也可以把那个食物拿去做餐食房、仪式房，
可以啊。如果做那个
做了就没事了。
然后第三十七条，这个就大家很容易知道了，在非食、咀嚼或食用。绝食与暂食八十几年，就是在过了中午日当中午，不是十二点了，是日当中午，一过了之后，你吃任何的食物，牛奶啊等等，牛奶啊，苹果啊，饭啊等等，就八十几啊。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做一个？日中？
但是你那里不是当时要叫人做那几个？
我发现是。但中午他也是没有在，
不是你要按照他的东南西北放，你不能够只是放，要按照东南西北放，要用指南针放。这日晷这日晷就很容易，就很清楚。要不然你要叫他表，那表不一定准，对，但是你要自己测，但自己测也不一定准，因为那条线一定要垂直。
啊、
那平面一定要水平面，
对
吧、啊？没有太阳。
对，如果没有太阳的话，也没办法。
对啊，这个雨。
这个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按太阳？
我们现在就谈自己做嘛。
但是没有太阳的时候，也基本上
不能做，是
吧？对，这边有一个，他这个书里面提到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两国的日正当中，大约是正午一点一刻。
嗯，有可能，
差不多一点，
一点多
啊，没有一点多，他这边写到一点十五分了，
但是他们是比较 safe， 他们知道十二点十四五分那么一起，
十二点四十五，
十二点四十五 45，
十二点四十五分，
但是我们很迟，那个 dawn 很迟的，要七点多开始吃。限量
的，有可能是在西马，因为马来西亚它是这么样的。
不是啊，他这本书，但是我们台湾还有这边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状况，在问他们。
天光要超过七点多，
天亮的
啊，天亮
七点多，正式天亮是七点左右吧。
有时候比丘六点半他们吃了，但是那个是很
危险。
那你说，确立这个日中的时候。只要把日中确立，准确。
每天都不同，每天都不同。
就你那个表，每天可以调一调吗？
不用调了，不用调，那是固定。
啊，
所以本地以前的比丘不可能做这么多拉拉杂杂的东西。
那个很容易做的，那个日晷很容易做。
真的
是，没有太阳是不做，那个比丘就不能托钵。
有现在有一些寺院，缅甸有些寺院还是有日晷。
你看日晷是怎么做的？
如果就是你要用一个在一个水平面上，按照东南西北画一个十字，然后中间再竖一个垂直的铁针，然后竖一个针，然后呢你再测量热饮它是怎么样。
一般托钵堂也有禅堂，
有
还有正日正当中的时间，
哦，
还有写明语跟英语的，对，
半月半月，比如说这个月的日中，还有这个月月底日中，大约什么？
那个是那个表啦。
对对，
那个我还是照那个表。
天亮时间还有日中的时间。
对。
我一般像这个道场就按照这样。
那有个表。
你只要在透过场吃完的时间吃一点，正常。
一般都不会，
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除非你自己在固定慢慢吃到快十二天的那种比较小心。
然后第38，要比如咀嚼或食用储存的结石或淡结石巴西西亚，这个就是比如储存食物的。然后第储存食物，一般上的时候我们就在五天，如果那一次用不完的就折掉，全部折掉，不要储存食物。
那蛮得劲，每次折的时候，因为你很难去到处找带家人吃。有时候你就是包一包，然后你就做一做，
在这边
不要了，
在这边说再放在那一个大盘里面
啊，
在
然后在谷底吃，
在谷底吃。
比如说还有一粒苹果，你就买来先、啊，这个苹果我不要了，我就全部放一边，
对，
然后我就绝对不会再吃，
对，
然后隔天我就是拿去看到再吃，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死的储存，就放多个蛋，拿来吃。
在十二点之前就一定要吃，
不要储存。然后第39条，凡诸美味的食物，也就是说猪生猪油、蜂蜜、糖、鱼肉、乳酪，肉皮库无病能为自己祈求如此诸美味食物而食用者，他自己呀，就是现在自己没有病，说我想吃肉，我想吃，我要蜂蜜，祈求要得到吃，但是
那隔壁也可以吗？
他有邀请就没问题，他邀请，反正你需要吃什么东西，你就说我今天要吃肉，这个
你蜂蜜也算了、那反正好像啊、那所有的东西就不可以给比库，还是不可以给
舍的，
好像舍，像他们说舍的苹果个天，
那不可以。
那在家人，如果是临时给在家人的话，那就在家人怎么处理？
哦，是吧？啊，死了不可以比库，如果那个比库吃的话会
犯。
他如果死给在家人就不会犯。
因为他讲是说，过了七天的药，或者那个过了五过了食物，然后隔天他死给另外一个比较，比丘死给比丘，不可以。
比丘死给，
不过行，不行，不没有说死给比丘。
他的问题是，
没有死
给在家人，如果
死给在家人或者萨满那个，
他们自己处理。
怎么处理？
啊，如果他在供养给其他比丘，
不行不行不行，
也不可以。
不行不行，其实要。只要你一个人接到，全部人都算的。你比如说现在在这边呢、啊，我这瓶是昨天已经供了，现在第二天了、啊。这第二天是对所有的比库都是第二天，如果今天是第七天的话，对所有的比库都是第七天。
哦，
有人
舍给在家。
我不是说我现在第七天我拿给他，他就算皮，不是这样。
我不是舍给在家人了，在家人又拿去供养其他比库。
那当然可以。
哦，
有点像这样变在这样的财产，他怎么处理之类的？但是你不可以要想着他要在供养你。
但是呢，假如那位比库他舍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拿回的心来舍的话，食物也好，一般其实也通常都是还是可以供养的。就是说，如果说储存了七天，然后舍掉的话，这些就不能够再用。假如他所舍的时候是完全。